我们是第四讲，那么我们把题目定为心灵生活的空间。这个题目呢，定的空间事实上是一个全变的说法。我们佛法里头都在讲空字，有好多佛法的诠释里头都一再的给我们叮咛啊，空并不是空间。但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用空间呢？我不是说不知道空间这个文字它的有限性，但是呢，我们呢用全变的方法来了解它，我们比较容易去接近那个空的含义。因为我们去解释一个空这样一个字呢，那么我们很容易被解释成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你看，各位想想看啊，同样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在说一个佛法的空，我们说你现在看着这宇宙是不是空的，你看是空的，所以你才看到其他的星球，对不对？你说对，所以是空的。然后再回来看看我们的身体，生住异灭的，从生下来成长成熟衰老最后死亡，这东西是不是空的？我们说是，到最后总归于空，所以是空的呀。正因为是空的，所以才看到了我自己呀，我看到了一个生住异灭的我。问题是在还有一个看，那个看的主体就是觉。如果把这个觉也把它否定掉的时候，各位，我们什么也就不用谈了。所以佛法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个无际空。所谓无际空的意思呢，就是你什么东西你说你看开了，看开了以后变成说我对这个呢也看开了，我对事业也看开了，我对于种种的世间法看开了，你通通看开了，那你还活着？最后呢，我们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症状出来，这个症状是什么？是消极的思想。我们呢，称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叫做无际空，佛法里头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说法，我们弘扬佛法，我们学习佛法，我们今天呢，百千万劫啊，难遭遇的。我们能够听到这个佛法，就得懂得好好的看，听得清楚，要真正如是我闻。这样子的去受持，这样子才会真正受益，真正可以有所成就的。所以一定要避开那个无际空。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为了使这个空在整个的一个思考上运用上比较容易了解，我们以一个全变的方法，我们称它叫做空间，我们称它叫做心灵生活的空间。你看，我们心灵生活里头，如果我整天只是关在家里，只是处理这个家里的事情，我们会变成说，我只是整个的一个意识只束缚在这个小范围里头。但如果我闻了佛法，我能够看看新闻报纸，我知道这个社会的脉动，我的心胸突然间，我的意识的范围反而增广。增广的时候呢，我的思考呢反而有更多空间可以回旋的余地，那个是空间。我们看我们自己生住异灭的身体，但是还有一个看的我，正因为我是这样子看的，所以我们才看到了我们自己生命的空间。这怎么说呢？我们现在生在娑婆世界，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我们想的，哎呀，我这个命不好。但如果你想着这个命不好是跟过去有关的，是过去的延续的， 我愿意去承担。所以因为肯承担，所以我们有一个空间呢、啊。所以禅宗里面呢、啊、禅师啊常常这么讲，他说啊，为什么答复弟子们说，为什么我不能见到佛呢？为什么我没有佛性可以成佛呢？佛性本来是有的，但为什么你不能见性呢？因为你不肯承担呢、啊。不能承担，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接受那一份我现在的一切，我不能够逆来顺受的去接受现在现成的所有一切，我挑剔自己，我不满意自己，我看不起别人，我不喜欢别人，所以呢，这个生活呢就没有空间了。我们想着今天有什么不过意、过不意或者是不顺遂的地方，抱怨行啊，跟过去有关。可是我现在好好修行，我看着的是未来，未来不是福报，而是未来另外一个我们存在的空间。所以我们知道有些人到了年龄大了以后，他更需要一个未来的空间，如果不能看出那个未来的空间，那么他到年龄大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自己呢不晓得再下去是怎么办，不晓得要去哪里。所以空间的问题，用空间的前变来了解禅是我们整个心灵上起心动念的一个根本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入于空门，入于空门才能够真正的入于实相，也就是从空相里头解入了实相。我们用了一个空间这个道理，佛陀啊他所教给我们的无非就是要我们醒觉。这个佛字，这个觉字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清楚哪些是虚幻的，我们把虚幻的移开，剩下的是空间。要我们看清楚这些特质并不是永恒的，我们能看穿它，我们就有空间。我们在这个教室里头，这个讲堂里头，我们把今天不需要的东西把它搬到仓库里头去，我们就可以摆下很多桌子椅子，我们就可以运用，这就有了空间。所以完全是一个觉字的问题。一个能醒觉的人，他心里有空间，有空间他就清心了，能清心的时候呢，就不会受烦恼来干扰了。不受烦恼干扰的人呢，他看事情呢是一真一切真的呀，能一真一切真的呢，他去处理事情待人接物都容易成功。在思想上醒觉的人，他知道我贪婪那么多只是一个我的虚幻，只是我内心一份饥饿的一种冲动作祟如此而已呀、啊。我能醒觉过来，我就看出了这一份生活的空间，然后我们整个的精神生活就显得自在啦，显得洒脱多啦，显得悠闲多啦。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心灵生活的空间。我们呢、啊，在日常生活里头总是觉得我这个一生是好像是永恒的，我们把自己当作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很多事情看不开，我们总是想要拥有好多东西，想要去攫取很多东西来，或者是直取占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占有它，想拥有它，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名跟利来巩固自己，我们需要有种种的财富来使自己安全，我们需要在别人的面前觉得自己呢很富裕，我才觉得我很有地位，很安全感，有尊严。结果我们通常会为自己来制造一个硬硬的壳子来保护自己。你一定听过在禅家里头曾经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很发人深省的这么样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在海底里头啊，有几条的鲷鱼，还有一只绒螺， 这个熔炉呢的壳子是够硬的。那么这个鲷鱼呢就在附近游来游去呢，就赞美了，说哎呀熔炉啊，你实在是很安稳啊，你看你的外壳是多么的坚硬。讲的时候呢，熔炉好高兴的，就把他那个盖子打开来，把头伸出来，告诉他们说：“对呀，我是多么的坚硬！你看，我把大门关起来给你看，多安全！”哐的一声关起来了。当他关起来的时候，他也听到似乎外头有一阵什么声音。他一想说，大概鲷鱼羡慕的太怎么样了，他们跑掉了。但不是。等到他很久很久的时间再把门打开来的以后呢，他发觉他不是在海里头，他原来是在一个水族馆的一个水族箱里头，而且他打开的时候呢是面对的一条街。再打开一点看，原来上面还写着熔炉一个多少钱。我想这样子一种寓言故事，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把它自己的执着的很紧，自己为自己要设计很多的名利来巩固自己，那么你就会被另外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是烦恼的力量，它真正的把你束缚住，然后你被它送到它的水族箱里头去，你还不晓得。所以越是铜墙铁壁，是越不能够醒觉到周遭生活的一切。所以佛法所能给予我们东西最大的启发，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投入一个自己所设定的一个壳里头去的时候，我们是再也没有醒觉可言。所以我们要敲破它，敲破它这件事情叫做解脱。敲破了以后呢，就叫做空。敲破了以后，剩下的是实相，是你真正自己的实相。佛法就因为是能如此，所以他告诉我们，你用不着去保护自己，建立一个坚固的一个铜墙铁壁在心灵上，建立一个铜墙铁壁一般来保护自己，所以你就不需要去计较了。正因为不计较，所以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跟沟通就和谐多了。正因为你不需要去巩固一个爱，所以呢，你很自然的就表现了很好的爱，跟别人相处，这就是真正的慈悲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去执取永恒的，这把生命当作是一种永恒而予以刻板的一种自我认识，那么我们呢，也就会觉得我过去的生到现在的存有以及未来我的希望是可以连成一个生命之流的。我似乎从过去到现在，再从现在到未来，是永远看出那一份生命的希望，以及看出那一份活跃的生命力量，那个活跃的生命力量，我们称它叫做光，我们也称它叫做物。能够如此，我们就真的见性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展现了，我们也发现了整个生活它是一个宽阔的空间，我们没有否定过自己。所以你要真正去查完经典以后，你才知道经典里头明明告诉我们了，所有的淫乐呢也通通都是道啊，它是你生命的现象一部分，它是修道的根源呢、啊。如果不是透过这个修道的根源，根本无道可言呢、啊。所以这个五蕴之身呢、啊，色受想行识，五蕴之身呢、啊，色受想行识就是道，并不是要我们去纵欲，而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从色受想行识里头，我们能够把它转世成智，我们充分的醒觉。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展现，我们才感受到我们真正的开展了我们的智慧。这个展现与智慧，我们称它叫做见性。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东西全部都否决掉了， 那我们还觉什么？我们无所觉。我们如果把色受想行识全断掉了，那么我们跟一块石头有什么不同？所以一念觉，烦恼就成为菩提；一念迷，那么本来的佛性呢，也通通变成烦恼。所以觉性是最重要的。只有透过觉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见性。只有透过我们的觉性，我们这个时候念佛，我们才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四法界可以真正的感应。我们只有透过醒觉，我们才能够入佛国土。我们只有透过醒觉才能入一真法界。只有我们透过觉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跟华藏世界所有的香水海在一念之间完全的相融，也完全的相摄受。所以觉呢是最重要的啦。对于在家众而言呢，你的家庭就是你修道的场所，你的事业就是你自己修行的那个道场，你的整个的家庭朋友呢，通通都是你的亲眷属，他们都是菩萨，你能如此看待，所以见面的时候一定呢会很欢喜，你的事业也会慢慢的好起来。正因为在你能如此，所以你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是佛啊。我在这里还要再强调给各位了解这件事情，能够闻一次佛法，能够念一声佛，能够在他的一个意识的思想意识之流里头有一份自己亲近佛的这一份感受，这个佛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是少善根因缘会有这样子的机缘的。有的人你去跟他讲十天呢，他还是不来了；有的呢，你只要听到他就来了。有时候不听呢，他看到那里说华藏讲堂，他就进来看看，那个因缘就在那里。那么我要解释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各位都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在《阿弥陀经》里头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的。那九品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每一天呢都以一界圣的这个妙华到十方佛土啊去供养诸佛，而且呢在这个一个短短的一天的来往之间呢，就回到本土来饭食精行。你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你来这里呢供养这个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所以你要皈依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所以你应该很高兴。为什么说你念佛就是要缘，要一个人家过世的时候一声佛都可以往生，这是有原因的。你能在那个时候没有心乱能念一声佛，是就一定要回去的。所以净空法师一再的这样子叮咛啊，要一心念阿弥陀佛，莫间断，莫夹杂，决定往生净土。为什么能够决定往生净土呢？因为你本来就属于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净土的，否则你不会觉得念佛有什么兴趣的。你今天能来，你就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你本来就是，本来就具有极乐世界的佛性跟因缘，你来这里供养。所以记得是来供养的，而不是来这里来攫取的，来占有的，想来这个地方贪婪的，想来这个地方自寻烦恼的，更不是想在这个地方永久在这里移民的。你是来这里要服务社会的，你要把你自己的还没有解脱的那些业力，它就是你的潜能，你要把这些潜能化作你工作的力量，化作你对待别人的友爱，化作你自己精神生活的活力，然后你把它展现出来， 然后跟别人分享，在工作上把它实现出来，服务给这个社会，你在这个地方获得了种种的一种欢喜，你跟别人也一起欢喜，因为你是展现的，你把你的业力转世成智展现出来了，你就从此也解脱了，你已经把这个妙法，你的一生就像一朵花一样。所以世尊为什么要拈花微笑呢？他就是告诉各位，手里面拈的最多花就是你的生命，你是要来这里展现的，要来这里开的，而且要开出清香的。最多花即使种在屋里里头，你仍然还是要开出真正芳香而无染的那一朵莲花，而果是自然而然的成长的。这朵花你是以一界圣的这个花来这里供养，你是这朵花呀，是如此。那么大家一定要珍惜，要好好的去做你的工作。有人就问我说，郑老师，这几天最近常常有人这样说，说你为什么不要工作了，你就写写文章，那不是很好吗？也轻松一点吗？我说我知道，这个我很清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么我现在停下来了，我下一次不晓得还要来多少次也不一定呢。你活多少岁数啊，你没有展现出来，下一次再来嘛，你还是顺着那个以那个一界圣诸妙法来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嘛，还来嘛。那么好，我呢宁可现在多辛苦一点好了。你知道我一天工作要几个小时，我无怨无悔。有人告诉我说，这样你会少掉好多寿命呢。我说那无妨，主要啊说得过去，不要太短寿的话就行了，要那么长干什么？太短的话对父母亲说不过去，对子女说不过去，健康还是重要，但是太长也不见得多舒服了。其实你看，适当的应该去发挥你的能力工作，不要说你把自己的能力藏在自己的身体里头，只想要说只想着自己的一种安逸，那是不对的，那是不是真正的展现的。所以这个醒觉就是我们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最好的一个修行的法门。所以只有一个觉字，但是要觉呢，就一定要透过这个空。空可以解释成动词，我们说把很多空掉，把我办不到的事情，就是不属于我的因缘的事情，我把它空掉。比如说我不去买股票，我把它空掉，是不是？去签大家乐，我把它空掉。人家找我说我们一起去玩，休闲是可以，要去吃喝玩乐，我把这个事情我婉拒了，我把它空掉。那么我把时间留下来，我能工作，我能够这个去说法演讲弘法，我可以陪陪小孩子，把他们养好，不要给这个社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孩子好就是给社会带来很多的贡献哦，否则你培养一个问题青少年，社会要负担很大的社会成本呢，那也是布施呢。所以处处都在布施啊，你能这样子的去布施就很好。我就觉得我愿意工作，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晚上再来嘛。我想你能如此做，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空掉，你就能工作，你就有很好的活力。所以一定要透过那个空字，然后你才真正可以见性，可以展现这是一个空的道理。所以空了以后呢，剩下的这个实性就是觉呀。所以空性同时就是实性的意思。那么好，如果我们用一个文法上的观点说，这个动词是空，就是放下啊。老和尚老是这样子的劝诫我们啊，你要放下。那么请问你要放下什么东西呢？你说，老师啊，我想我放下我的工作好了， 那又说了，那我放下我的学业好了。另外一个说，那我放下我所有的家庭好了。你放下看看好了，造业啊，放下家庭你会造业啊。现在这种社会跟以前农业社会不一样，你放下了以后，你走了，配偶可能帮忙抚养，父母亲可以帮你抚养，至少叔叔伯伯都会帮你抚养。这个公益社会都是小家庭，你放下了，你不是把他遗弃了吗？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孩子得不到爱，将来以后呢，他变成一个大盗王五，那怎么办？所以放下这件事情呢，也要看清楚。放的是什么？放的是烦恼，放的是不合理的报复水准，放的是我们的虚幻。我们把这些空掉，空了以后剩下我们可以回旋的、运作的、成长的、发展的空间。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心灵生活的空间，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来的。那么心灵生活的空间有几个层面来给各位做参考。第一个层面是情感的空间，而情感的空间呢，它包含的是一种情绪生活的空间。情感呢，我们是很容易执着在情感里头的。我为什么会把情感列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必须要有空间，而且必须要想办法做相当的这个扩充它的运作回旋的余地呢？就是因为情的执着是最强的，它比我们对财、对名可能是干扰更大。我们举个例子讲，我们回到家里，如果我们自己每天来教自己的小孩子，能够不生气的没有几个吧？那为什么他会不生气？为什么他会生气呢？你看，起先说，哎呀，我听过郑老师讲过，一定要有耐心，要给他解释清楚。好，他第一遍这样讲，他就给他解释，他还不会，又弄坏了。现在再讲一次，郑老师讲的要有耐性。好，他又讲一次，讲到第三次以后呢，郑老师的话飞掉了。他说什么？他说，你到底有没有耳朵？等到孩子呢，抬起头来看看的时候呢，你还看？啪，给他一巴掌。孩子呢，眼泪掉出来，用手去揉的时候，你还哭？好了。你看全部下来，这个反应底下几个呢，全部通通把刚刚原来那一点耐性全部摧毁了。我们呢，就是一个情字。什么情呢？就是因为求小孩子好，爱小孩子的这个执爱啊，我们的爱呢太执了，就把它抓得紧紧的。这一抓得紧紧的呢，这个小孩子就被你抓坏，常常会被你抓坏的。所以情要有一个空间呢。我呢，在几次我都在讲我小的时候这样一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呢，跟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去抓小鸟。我最小，我有特权。他们只要小鸟在陷阱里头捕住的时候呢，我在底下看哪一只小鸟是最漂亮的。就是我先不要的那一只，我就说我要我要，他们不给我很简单，我坐在地上，他们再不给我，我把两只脚在地上搓一搓，然后眼睛一揉呢，他们哦你不要，赶快，这个是给你的。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上面呢，陷阱上掉了一只小鸟，很漂亮，我太喜欢了，我说那只我要，他们说不行，我说我要，好吧，给你，你不要哭。他们告诉我，这只鸟很美，很漂亮，很难得，你要抓好啊，不要让它飞走啊。我说好，我当然会抓得好，我把它抓的紧紧的握着，然后赶紧跑回家，准备把它放在笼子里头养起来呢。结果回到家，把它放到笼子里头，它已经死掉了。虽然还没有全死，但已经可以说宣布死掉了。那就是因为我把它握得太紧了。我们呢， 正因为我们情很容易执着，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坏了那些事情。你看夫妻两个人，先生当然是爱太太，他会告诉他，我们结婚呢，我很爱你，这样好了，你在家里好了，我赚钱养活你，你在家里好了，只要把小孩子家里弄好就行了。好了，你一再的劝他不能出去，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那是你的欲望，你的想法。也许太太如果说她愿意，那刚那都无所谓了，她不愿意，她不得不从你的时候，你就把她握在那个地方，一个月两个月在家里，一年两年在家里以后就疯了，人的思想开始改变了，情绪上开始有不稳的现象了。好多的妇女啊，她跟我諮商啊，就是谈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呢，必须要注意到那个情必须有个空间，留一点空间呢，那么这才是真正的生活醒觉之道，才是夫妻生活的醒觉之道。太太对先生也是一样啊，把他管得太紧了，他到哪里都用电话不断的追踪，他去哪里都一直追着。我告诉你，也有到我家里来找我諮商的先生，他太太呢就来了。我说好，正好，那就家庭諮商嘛，一起来好了。为什么？他先生偷偷的告诉我，我来他都要跟呢，来郑老师这里都要跟呢，他还生怕郑老师是一个女人生呢。所以各位啊，人如果没有一点放开来的那个空间的时候，我看都生活得很苦，就很多的摩擦。这个东西呢，就是情的空间。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情稍稍一有了波动以后，就有了情绪的反应，这个情绪的反应会像飓风台风吧，有时候会像滚滚的汹涌的水，有时候会像烈火，这样子的一种情所衍生出来的情绪，那个情所发挥出来的那个情绪呢，正是我们烦恼的现象。通常我们烦恼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我们烦恼之所以觉得很痛苦，是因为情绪不断的折磨我们，而情绪不好的时候，又回过头来影响我们自己生理的化学平衡，血液里的化学平衡，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更伤心，更焦虑，更紧张，更放不开来。如果把空间这件事情用到我们的身心里头的话，这个身体里头的话，它的相对用字呢是松弛跟悠闲。一个悠闲的人，他不会焦虑；一个松弛的人呢，他不会紧张。也就是说，他是身心健康的空间。也就是当我们心灵有了一个空间可以回旋的时候，身心也会跟着好起来啊。你稍稍的注意一下，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可以挑100斤身体，有的人他只能够挑50斤，有的人只能挑10斤，有的人只能躺在病床上1斤也不能挑。心灵的世界跟生理的世界也是一样，有的人一天工作繁忙下来，他仍然应付一如，没有问题，顶多只是说最近比较忙，他减肥一点，瘦过1斤2斤，他还是很愉快，没有事情。有的人呢，一天只要工作半天，他就说累啊，受不了啊，那就是因为他有压力，他承受不起。有的人呢，是只要人家讲他一句话，他就以为说今天我整天呢通通受到人家虐待了，他把那个挫折呢无限量的扩大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完全被欺非常委屈被欺负的人。当然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心理不健康心理不卫生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内心里头如果有一点点小的挫折，有一点点小的不如意，或者是被别人批评，然后我们像吹气球一样把它吹得充满你自己内在的宇宙，那么好，你也砸巴了，内心里头都是砸巴的，那里面都是实的，那个实是什么？是烦恼的，烦恼的包啊，你整个的内心里都是烦恼，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烦恼，那你怎么能工作？你怎么能平静的思考？你怎么能够使你生活得很活跃很健康呢？当然是办不到的。那么好，你有很多的烦恼，你念佛的时候是嘴巴在念，心根本没有念呢。要注意，念佛这个意思是不只是嘴巴在念，而是心里细念的意思，是我细念的如子一母，我想着我那原来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老家乡，我要回去看我的亲爹娘，你要这么想，细念的佛。所以这个情的部分没有自己能够有一个比较平静的，有一个回旋的空间，那么就会生活得非常的烦恼，失掉空间，失掉觉性，造成了很多坏的情绪。那么好，那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情感的生活上就开拓我们的这个心灵生活的空间呢？我们给各位做几个建议。第一件事情，你千万对什么事情不要挑剔，情字是最怕挑剔的，只要一挑剔就一定，挑剔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情字，我挑剔他，我爱他，我才挑剔他。所以好多父母都这么讲啊，哎呀老师啊，很难啊，爱之深责之切啊。对，就是因为爱之深才挑剔切，挑剔的非常的深。所以你看小孩子一回来挑剔东挑剔西，先生一回来太太啰嗦东啰嗦西，太太饭煮的稍微怎么样一点，先生讲东讲西，什么盐巴放太多啦，野味精也放太少啦，反正这叫做挑剔。挑剔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情字，这个情字如果在一个家庭生活里头，你看它的严重性有多大呢？儿子就讲了，我们跟父母亲教育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所以父母亲讲话如果你顶他一句的话，那他要骂给父母亲看，你看他叫醒觉吗？那个叫有空间吗？可是做父母亲的人又讲，你看你太太顶我嘴，你都不骂给我看看，那父母亲一样没有空间的。那么好，学佛的家庭呢，都是幸福的，佛化的家庭呢，都是非常幸福的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学了佛之道，我们需要把一些东西摆开来，什么我一时感觉到不如意的这件事情，我把它放下，我就有一种家庭融洽的空间，有一个感情将来可以继续交流的空间。这个就是不要挑剔，凡事不可以挑剔。我母亲呢，她是一个多年的老修行了，她是年轻就学佛了，到现在还是她在主导我的多，她充其量我主要多集一点，多一点名相比他认识的多，我觉得我的修行实在没有他好。我母亲他呢也会有时候也会跟我们这么讲，他说你要知道啊，你将来要当人家公公婆婆的哦，你们呢要注意，可以看到但你就少说几句，可以看那你就是看，一定要少说，你可以多看那可以少说，可以多做但是呢可以一定要少闲，跟你们在一起你们没有做的我就做了，你们看啊，你们自然你会来做，所以你看我们不是很好吗？所以多做少说少闲，你可以多看，这边看看那边看，里面 养育儿子这些什么的，但是我很少去跟你们啰嗦，你们说这个事情怎么样啊，就这么样做。但是呢隔一段时间有机会我就跟你讲，你看你不是说这么说吗，现在对吗？没有话说了。所以一定呢要留下那个空间。不要挑剔呢表示我们能够欣赏别人，积极的层面来讲，我们碰到一个人我们能欣赏人，这很重要的。我的朋友里头是各种年龄层都有，那个小孩子，小小的小孩子，我跟他坐下来在溜滑梯那里，我也不认识他，我也跟他谈起来，要不是他母亲怕以为我是骗子，那他还可以跟我谈得很高兴的。我到山上去碰到一个老农夫，我可以跟他变成忘年之交。为什么？因为我能欣赏他老啊。我们自己呢也要懂得欣赏自己才会有空间。年轻的时候欣赏自己，哎呀很英俊，是不是美貌，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拿起镜子来也要欣赏，说你看好歹我这个头发是这么亮的，掉的亮的，我这个头发是这么白的，我这个脸上的刻纹啊，每一条刻纹都是我人生宝贵的经验，我没有虚度此生哦。他欣赏了自己，我所谓的欣赏不是自恋的，不是心理学讲的自恋的，我们是要能够欣赏别人也能欣赏自己。能欣赏自己的，你看早上化妆的时候，女士化妆的时候一定是最清楚，拿着镜子看一看，涂一涂，哎呀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就不能欣赏。能欣赏的人是那么淡施脂粉的，那觉得很好，觉得这样很好，我很喜欢，那么这件事情不是叫做自恋，而是我喜欢自己。一个自爱的人恒能爱别人的，恒是能爱别人的，所以爱己爱人本身不是违背的，而是一体之两面，它是同一个心理所发展出来的能力。我们要欣赏周遭的人，我们更要去欣赏周遭的景物。你周遭所看的，你不要老是用挑剔的。我知道有好多人一早上呢，从家里出来坐上公共汽车以后，他就开始呢诅咒台北市的交通，对不对？然后呢是边坐车子呢是边骂。我有时候坐计程车坐的实在是，我知道他心情不好，我也不便跟他讲，那我只好把耳朵自动关起来，是不是？他拼命的讲，那我就是说哦是是，一直讲下去，他然后他反正最后也给我送到家就是了。计程车司机一路呢，你看这台北市的交通有多坏啊！明明知道交通会这么花，车子数量会增加的，路也不开好。好了，反正他通通都是万能的，那政府呢，通通是无能的。可是讲完了以后，是不是他很高兴呢？我看没有，高血压的是他，心脏病的也是他，何必这样子呢？政府不是没有在做，我们也知道。你有能力你就应该把它建议，写一个建议给政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你挑剔呢？一个能够欣赏的人就不同，哎，还不错，你看这么拥挤，那一部车子呢还懂得让一步，行，那个人，但你不要去看那个穿到他前面去的那个人，同样是这两部车子，那个车子呢往前站了那一部，另外一部车子抢先而行，我看大部分的人都是骂那个，你看那个人不守交通规则，他已经穿过去了，很少人讲说，哎，你看那个人马上及时刹车，他刹得真好，或者说，哎，你看他很有耐性，有几个人呢？这个态度如果有的时候呢，那么批评的东西没有了，人跟人之间和谐的这个气氛呢，就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工作效率，我们自己的健康状况通通好起来。我们回到家里，家里也要欣赏， 当然要欣赏家里的人，也要欣赏家里的景物。所以呢，我劝你不要家里弄得凌乱不堪。你的呢，把你的至少把它理得有一点点头绪。有时候呢，买个一朵花回去，把它插在那个小瓶子上，也是够你喜悦的啦。你知道，最近这个花是很贵的，我实在是买不下去了。但是呢，我总是下班的时候呢，过去那边看看呢，我就偶尔过去呢，就给他买一朵回家。我说一朵多少呢？那一朵30块。我说好了，这一只了，不是一朵了，30块呢，大概也有好几朵小花，我就很高兴带回去。这几朵小花回家，跟我那人两个人呢，光是插这一盆花，就高兴的彻夜不能眠，因为喜悦啊。因为这个花实在是插起来很美很好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古代我们的这个大德们这样子告诉我们呢？他告诉我们呢，这个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夏有凉风，冬有雪，它是一种欣赏的角度啊，所以它才会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人只能够真正的那种感受到那种欣赏，那么他的生活就一种超脱的感觉。你看寒山呢、啊、那么